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谁说囡仔人有气无嘴？这句似乎蛮流行的俗谚啊，你相信吗？我看它应该是完全过时的胡扯吧。今天我要大声疾呼啊！囡仔人有气无嘴，大人不可以封住孩子的嘴巴，大人应该多多给予孩子张开嘴巴学习沟通的机会啊！真的，我们为人父母或者兄长姐姐的人，绝对不可以剥夺孩子学习说话的权利啊！我以前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囡仔人有气无嘴这句台湾的俗谚，在今天这个讲究沟通的大时代里，好像还仍然相当流行。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就可能听到有为人父母的用很粗粝的声音对小孩斥喝道：“囡仔人，你懂什么？你给我闭嘴！”如果小孩子好像还想要说什么的话，大人呢，往往会继续用很权威的口吻责备小孩子说：“叫你闭嘴，没听到是不是？囡仔人，你只管听话，不可以顶嘴。”诸如此类很粗糙的、低劣的亲子沟通的情景，我今天呢，就是想要拜托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让这种情景永远消失吧。因为我每次看到或听到这一类的对话，我就很难过，一方面是为那个小孩子难过，一方面也为那个大人难过，但更重要的是，我为那样的沟通的情景可能造成的非常负面的后果而难过。这句俗谚的的确透露出相当严肃的讯息。如果他的本意啊是要督促囡仔人啊多听少说，倒还可以理解吧。苏格拉底不是曾经说过吗？上天赐给人两耳两目，只有一张口，就是要使我们多多见闻而少说话的意思。这两者啊，这个大概的意涵呢、确实有相通之处啊。但是如果这句俗谚呢、意味着囡仔人只有100%听话的份儿，不准讲话或顶嘴的话，那么他真的就完全不合时宜了。他极可能已经使许多家长误以为啊，让囡仔人只听不说是正确的做法，同时也极可能使囡仔人因为长期缺乏适当的说话训练，以致普遍的不知道如何来培养人际沟通的能力了。假设呢，今天仍然有为人父母的人呢、还死抱着这句俗谚不放的话，那么他们极可能固执的沿用权威式的沟通方法来教导小孩只可听不准说。久而久之呢，这种错误的亲子相处的模式呢，一定会 衍生出许多棘手的问题，包括亲子失和、同侪冲突，或者是环境适应不良，甚至于迷失自我等等。这些问题啊，真的是很可怕呀。几年前呢，我就记得曾发生一个很可悲的人伦悲剧啊。大概情形是说啊，一个高中生居然用菜刀啊砍死他的老爸。后来经访问才知道啊，那位高中生呢，是因为常常被父亲呢痛骂，而且始终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啊。最后呢，他大概记恨太深了，忍无可忍了，竟然就犯下了弑父的滔天大罪啊。也许那位不幸的父亲之所以会种下悲剧的祸根呢，可能就在于他误以为儿子无戏不脆呀，误以为小孩子懂什么，只准听话，不可以顶撞哈老爸。因此呢，为了帮助青少年呢，从小就能在家庭里啊学习正常的人际沟通的这种准则，我非常非常盼望啊，所有父母啊都能够采用开明式的沟通方法来教导小孩，一定要赶快把那种权威式的那一套做法抛弃掉。我曾经目睹啊，一些父母带着小孩啊遇见长辈的时候啊，很热心地教导小孩向长辈请安，说伯伯或伯伯，他通常说伯伯啊，不是伯伯，说伯伯好。有时候小孩啊马上就跟着很亲切地向长辈打招呼啊，很听话呀。但也有一些小孩很别扭，不肯开口打招呼啊，站在一旁的父母稍微有点尴尬的那种感觉了，他就再次啊催促小孩说话。可是小孩啊有时候啊硬是紧闭着一张小嘴啊，满脸木讷的无动于衷的那种表情。偶尔我也会碰到有些父母呢，根本也不教身旁的小孩啊向长辈打招呼，小孩脸上呢也摆出一副冷漠的表情，仿佛眼前的长辈好像完全不存在似的。当然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不禁为那些不肯或不懂得打招呼的小孩子感到遗憾了。因为我认为啊，人际沟通的第一步啊就是打招呼嘛。因此呢，让我们一起来正视囡仔人的人际沟通的问题吧。我诚恳地希望为人父母者啊，千万不要小看教导小孩打招呼啊或说话这类事情。在很多很多亲子在一起啊有沟通的场合或情境呢，我非常希望啊大人们呢，可以学着啊来采用开明式的这种模式啊，来让小孩多多学习，多多体会人际沟通这一件事情。在谈到亲子沟通啊这件事情上啊，我们知道权威式的 那种沟通啊，只是单向的传达，而开明式的沟通呢，才能导致啊正常的双向沟通。权威式的那种做法，习于透过这种命令的或者是斥责的方式来管教小孩，而开明式的沟通呢，通常呢会出自于协商的方式，尽量的来尊重或赞勉小孩。权威式的沟通啊，非常容易造成了亲子之间的疏离感，或甚至于所谓的代沟啊。而开明式的沟通呢，因为亲子建立良好的沟通，而能够真正相互亲近了解。权威式的沟通忽略了或完全剥夺了小孩子的回馈的机会，所以很容易养成小孩子啊被动消极的这种态度，而且在理性沟通跟情绪管理方面呢，也比较难有令人满意的这种表现。在开明式沟通的环境中呢，小孩子啊他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小孩子啊往往在那种很健康的沟通情境中呢，能够学习参与协商，自由表达意见，所以很自然的就养成主动积极的作风了，逐渐的就会熟悉理性沟通跟情绪管理的法则，因而在待人处事方面呢，还有社会适应等方面呢，都显得比较稳健成熟。我刚才把权威式的跟开明式的这种沟通的情境啊，做了很简要的这种比较分析啊，这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应该好好给予孩子们呐、这种表达的机会，从小呢有学习表达、学习回馈，他会更懂得倾听的重要性。这样的话，他自自然然呢，他在人际沟通方面呢，在 EQ 的表现方面呢，就会比较成熟。这对他一生的表现，在学业、事业、家庭生活乃至其他各方面的表现呢，都应该会有更大的成功的胜算。因此呢，我在这里呢真的是要大声的强调，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把你那郎无黑不脆的这句话加以批判，然后把它抛掉，抛到九霄云外。从前面那个概论式的比较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把小孩子的嘴巴从小就给他封住的话，真的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后果。我们应该啊好好来看清楚，小孩子因为在家里没有机会学习人际沟通而衍生的许许多多的麻烦的问题。有了以上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来进一步谈一谈，我们应该怎样尽早来帮助青少年接受人际沟通的训练吧。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应该让很健康的、很正常的亲子沟通呢， 及早上路。我们不是常听到一句流行的话吗？别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哎，我觉得这句话也应该应用到我们人际沟通这种能力的培养上啊。千万不要以为啊，带小孩去学钢琴、学画画、去学这个才艺、那个才艺，才是真正帮助小孩赢在起跑点上。我跟各位说啊，帮助小孩学习人际沟通啊，恐怕比学习那些才艺还要重要啊。我们要引导囡仔人啊，真正了解倾听的艺术，不仅要懂得用耳朵听，而且还要用眼睛听，用心来听。这种学习倾听啊，可以说是锻炼 EQ 啊，锻炼对人际关系的体认啊的这个重要性的体认啊，可以说是极端重要的第一步。接着呢，我们要教小孩呀，运用口头的表达来回应别人对他说的话。我们这么强调囡仔人有耳是对的，当然有耳朵呢，但更重要的是要教导小孩子同时听得懂言辞的跟非言辞的话语。毕竟啊，察言观色啊，听得懂无声的语言啊，是可以从小就开始培养的一种能力。察言观色这四个字我觉得很重要。哎，有很多小孩啊，他不必人教，他自自然就有察言观色的能力。这种乖巧的小孩啊，我也见多了。哎，他看到大人眼神变了，表情变了，他马上就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回应。这种善解人意啊，这种能力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啊，可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而这种能力其实也是一种 EQ 的表现吧。当然我们也同样强调囡仔人有嘴哈，他不但有耳也有嘴，所以我们也要让小孩学习表达的艺术。除了倾听之外，还要懂得表达，不但要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而且要学习最好怎么说才能表达，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我们平日在家庭里啊，所谓的圆桌会议的场合，家人一起商讨周末要去哪儿郊游啦，或上哪个馆子吃饭呢，大人可以鼓励小孩尽量发表意见，同时也教小孩用礼貌的讲理的态度啊来说话。这样的话，我相信逐渐的就能养成尊重不同意见立场的这种很宝贵的风度啊。为了全面提升青少年的沟通的能力啊，除了有赖家庭教育好好发挥它的功能之外，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必须负起应该尽的责任。中小学普遍都开设有说话课啊，是很值得肯定的一桩好事。希望这门课在内容、在教法上啊，都能够持续的改进，使得这门课可以全面的 真正的落实它的宗旨。譬如说，可以利用周会啦或班会的时间，增加一些有关人际沟通的演练的节目。相信只要有计划的做下去啊，一定能够有效的增进学生的沟通的能力。至于社会教育方面，同样有很多事情值得做。像今天这样的节目啊，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做法，这是有关人际沟通的一个很好的广播节目啊。我也就是有感于此啊，我非常乐于担任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志工。社交机构可以多办一些有关人际沟通的演讲活动，好让亲子啊一道参加。我相信所有这一类有关人际沟通的任何社交节目都是一种功德啊。家庭、社会及学校构成我们生活空间的全部啊，是环环相扣的哈，三位一体。因为必须要联手改善青少年的人际沟通的教育，让这种教育顺利的收到预期的效果。假如青少年在家里或学校可以学到啊，不会乱说脏话粗话的道理，那对小孩本身呢，是非常好的一种修养。可是现在社会处处都可以听到成年人在讲脏话粗话，那么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应该产生的那个功能啊，就会因为社会上有一些这种负面的表达表现而大打折扣了，没有办法完全显现出来应该好应该有的正面的啊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的后果。青少年学习人际沟通啊，必须要特别注重的两大课题啊，是加强情绪管理训练和落实生活礼仪。青少年血气方刚啊，很容易在沟通意见不合的时候就情绪失控，就吵起架来，甚至于啊，他们之间呢就大打出手。所以如何教导青少年提升他们的 EQ 还有学习各种礼节啊，实在是应该好好融入人际沟通的这种教育当中。总而言之啊，我深信青少年的人际沟通教育啊，越早启动越好。那要启动这种教育啊，大人们当然要有一个正确的新观念，那就是囡仔人有气有嘴，又有嘴又有耳朵。我同时也深信，帮助青少年培养这样的说话的能力，来营造一个很密切的很和谐的人际沟通的关系，可以说是成年人的一大责任啊。这些能力啊，可以促进青少年正常的心智发展，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为他们未来开创成功的人生啊，奠定 很实用的基础。毫无疑问的，林二郎有耳有嘴又有心，只要他们能够有福气受到这样好的训练，那么他们就一定可以赢在人生的起跑点上。谢谢大家。